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最近的几次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连续分享末世时候大卫荣耀国度的预言，今天他要继续谈论有关大灾难期间的预言，以及即将临到地上的基督国度。好，如果您有圣经，请跟随查克老师查考以赛亚书第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愿神赐我们受教的耳朵和顺服的心，来聆听主的话语。好，我们看以赛亚书的第十三章。以赛亚在这里论到神对巴比伦的漠视。以赛亚在这里对巴比伦所做的预言和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所描述的情形呢相同。他提到了末世时代，宗教性的和商业性的巴比伦，所以呢，这个预言呢，把我们带到了末日时期。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二到第四节说：“应当在近光的山竖立大旗，向群众扬声招手，使他们进入贵胄的门。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七节所提到的，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是耶稣再来之前的一个征兆。那时候会有全球性的战争，神要聚集这些国家，召集列国，准备打仗。现在呢，我们查考以赛亚的第十三章，这里所描述的，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大灾难时期的某段日子的情形。那时呢，各国聚集一起，目的是想拦阻神建立他的国度。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五和第六节说：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在大灾期，就是神审判的那日，神的报应和烈怒将倾倒在地上。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的第七到第十节说：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天上呢，众星群宿都不发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告诉我们同样的情况。毫无疑问的，我们正处在大灾难的时期。第十节继续说：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神的烈怒将倾倒在谁的身上呢？是在神的子民教会身上吗？ 是在那些对主忠心耿耿的仆人身上吗？绝对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告诉我们，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神说，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这是以赛亚书的13章11节的上半节。神要惩罚这个邪恶的世界，刑罚那些罪孽深重的恶人。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路加福音第21章36节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们在地上是找不到我的，那时候啊，我会在天上神的宝座旁边称颂说，被杀的羔羊配得荣耀尊贵能力权柄和权势。以赛亚书13章的11和12节说，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我必使人比精精还少，大部分的人呢将被处死。12和13节说，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神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这件事呢挺有意思啊，神在许多处的经文中都提到，要震动大地，将使离其本位啊。事实上呢，在以赛亚书的24章20节，神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我们呢以后会看到这段经文的。这里呢，以赛亚告诉我们，使地摇撼，离其本位。看来呢，地球在过去呢也发生过类似的变化。从前呢，地球绕太阳啊，似乎是循着一年365天的轨道而公转的，而不是现在的365又四分之一天。以前的地球公转轴心呢，似乎也不像现在的呈 23.5 度的倾斜角度。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北极呢曾经一度是布满着热带丛林，而南极呢也曾经长满了树木，可见呢地球曾经发生过极其剧烈的变动。科学家相信呢，地球的两极的确发生过角度的移动。在伊玛内利·维利科夫斯基写的《冲击的宇宙》这本书中提出，地球的自转方向呢实际上已经恰好改变了啊，是由西向东，而不是由东向西。他提出了一些理由来论证了这个观点，你可以读一下《冲击的宇宙》这本书，就可以看到他在这一方面的论据了。而有趣的是，我们呢确实知道，当神的国度临到，神要把地球的状况呢恢复到亚当夏娃的时期一样，恢复到伊甸园时的样子，所有的沙漠呢都要消失了。圣经谈论那个时期说，那时沙漠要出现江河，干旱之地有河流。以赛亚书的35章第一节说，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沙漠将完全消失了，大地呢将再度成为一座巨大的花园。这里所说的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可能呢是指地球将再一次转移它的轴心，由目前的 23.5 的倾斜度因此而形成了四季，再回到以垂直角度绕着太阳运转。这样呢，地球的气候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变化是两极地区啊，因为气候变暖了，那个冰帽将会完全融化， 再次的成为草木茂盛的地区，因为增加大面积的水分，水蒸气的蒸发量也会增多，太阳呢吸收更多的升到大气层的水汽，很可能呢又形成了一圈保护地球的水汽覆盖层。到那个时候呢，赤道和两极区的温度将维持着均衡，就不会再有冷暖气流的大面积的汇集，也不会从地极地区吹来的冷风或者是温暖地区的热气流上升汇集，形成了热空气和冷空气的对流。到那个时候呢，不再有狂风暴雨啦，地球呢处处都只有微微的细风啊，宜人的天气。我呢也不再需要飞到夏威夷去了啊，你可以到了南加州附近的死亡谷，到那儿去享受处处都是风景秀丽的花园，有河流啊、瀑布啊、美丽的蕨类植物啊和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圣经说到那时大地将充满神的荣耀，神将让地球恢复到当初创造时的样子。这里说地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可能呢就是指着这件事。物理学家呢把地球轴心的移位称之为地球摇晃，而地球轴心倾斜之前呢，曾经经历一段剧烈的左右摇摆阶段，然后呢才造成了两极地轴的倾斜。你读到以赛亚书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这很可能呢是在形容地球左右摇摆。然后呢他又说到必使天震动，使地摇撼，离其本位。圣经呢很可能是在预言地球的轴心呢将要再次移位，带来全新的气候状况，让它呢更适合建立神的国度。神呢要把地球恢复到像当初创造时的样子，炎热的沙漠要消失，地球呢到处都出产丰富的农作物。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很有意思，我们呢只是猜测它的含义，还不真正的理解。以赛亚在13节里又说，我万军之耶和华在愤恨中发烈怒的日子，神审判临到世界的时候将震动天地。但是神发烈怒的日子都将在主耶稣再来之前发生。你呢也许记得启示录第六章告诉我们，那时地上的人都要大声哭喊，对着高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神已经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他不预定要我们受刑罚。到那时，神如果把他的教会留在世上，让我们经历着大灾难和愤怒，这说得通吗？但是呢，还有人硬是坚持，鼓励信徒要预备好，因为啊，教会要经历大灾难，甚至呢，骂我们是逃避主义者或是什么的罪名，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啊？我实在有点搞不懂。以赛亚在14节呢，又说，人必像被追赶的鹿，这指的是犹太人。以赛亚书第13章的14和15节说，人必像被追赶的鹿，像无人收据的羊，各归回本族，各逃到本土。凡被仇敌追上的必被刺死，凡被捉住的必被刀杀， 神的非常愤怒。以赛亚书第13章的16节，他们的婴孩必在他们眼前摔碎，他们的房屋必被抢夺，他们的妻子必被玷污。我说过，以赛亚的预言呢，经常从远期呢跳回到眼前，又从眼前呢跨进未来。第14节讲的似乎是近期巴比伦人将要入侵。在诗篇第137篇的一开头，诗人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一追想西安就哭了。那掳掠我们的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等等。接着呢，诗人论到巴比伦说，拿你的婴孩摔在街上，就像你拿我们的婴孩摔在街上的，那人变为有福。所以说呢，诗篇137篇的第8和第9节所描述的可以用作巴比伦人毁灭耶路撒冷的参考。但是后来呢，巴比伦本身却被摧毁了。以赛亚书第13章的17到19节说，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爱金子，他们必用弓击碎少年人，不怜悯妇人所生的，眼也不顾惜孩子。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里呢挺有趣，以赛亚在这里呢预言了巴比伦帝国将要被马代人所灭。那时候呢，亚述帝国才是真正的强国，巴比伦帝国呢还没有打败亚述。当然呢，马代呢还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以赛亚竟然预言说，马代将毁灭强大的巴比伦帝国。只有神才能够预知这一切事情。由此可见呢，神证明他是唯一的真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神写下了这些事，显明他存在于我们的时空之外。他从起初就知道末尾的结局。现在呢，讲到巴比伦的灭亡。以赛亚书第13章的20到22节说，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或是乌鬼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到，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巴比伦帝国后来呢，果真被马代人毁灭。以赛亚书14章的第1节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在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现在呢，以赛亚的预言又跨越到将来的国度时期。到那时候，神要恢复以色列，让他在列国中得到尊崇。以赛亚书14章的第2到第5节说，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当耶和华是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河径西面，强暴的河径止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你记得在启示录的14章第2位天使飞在空中的时候大声说，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他大声宣告巴比伦体系的毁灭。这就是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以赛亚书的14章第6到第8节，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安，人皆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树木可以生长了。现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谈到有关那兽大罪人，就是撒旦赋予权柄的沉沦之子。以赛亚书第14章的第9到11节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情色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你为让全世界惊讶万分的人要下到地狱去，这将是很有趣的事。接下来的预言从兽或者敌基督身上转移到了他权柄的真正来源，撒旦的本身。以赛亚书第14章的12到14节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撒旦呢，一连说了5次我要我要啊，这正是宇宙罪恶的起源，这是对神的统治和神国度的挑衅的开端。这一切呢，都是由于撒旦以自己的意愿来对抗神的旨意，这真有意思啊。撒旦的5次我要我要，最后呢就带入到高潮，我要与神同等。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的第14章，请到时候继续留意收听。
目前的策略是高抬自己，煽动人们犯罪，背逆神，希望以这种手段来阻止人类得着最终的荣耀。但是像所有高举自己的人一样，撒旦最后要被彻底的摧毁。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回答问题，请别错过。今天这个问题是有关圣经其中一个名叫玛利亚的妇人。这位听众这么问，亲爱的查克老师，有人认为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个妓女，而另有些人呢，则认为她后来成为耶稣基督的使徒和跟随者。据说有人在埃及发现了玛利亚的福音书，因此有人相信那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写的。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呢？如果不是真实的，为什么那么多人试图把它当成事实？
圣经呢，并没有真正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些事。这些呢是人们的猜测或者是推论出来的。玛利亚的背景呢，是不是像一些人说的是妓女呢，我们就无法知道。那本所谓的玛利亚的书呢， 也不是真的或者是合法的，只是刺经的一部分。那些人呢，却声称它具有权威性，能作为耶稣见证人的记录之一。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答。弟兄姐妹，如果您有任何信仰上或者是圣经上的问题，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乐意为您解答。下次查克老师将谈到撒旦如何高抬自己，还有神对摩押的审判，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得着属灵的教训。
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